年平安的在你的保守底下我们过来了，又到了年底最后一个月，主啊，我们真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今年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身上真是发生了多少的事我们可以来诉说来荣耀你。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还有与弟兄姊妹相交的每一个时刻，主啊，你来磨我们，让我们从里到外更多的有你的性情，有你的模样。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快的又到了这个年底了。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罗马书结束了以后，想要讲约翰福音。当我在准备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下子，我就很真的觉得太宝贝太宝贝的这个福音的书信，我巴不得很快的就拿来讲。可是在上个礼拜我听完弟兄姊妹们在感恩节的见证以后，我突然有个很深的感动，我觉得我要讲这两次或者三次的信息。那就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怎么样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真道里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更稳固的来面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环境。为什么我这么样说呢？我还记得前几个两三个月前，我就在程序单上跟弟兄姊妹们提醒了一句，就是我希望在我们中间能够多有人起来述说主的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见证。可是我希望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越来越应该长进，要有深度。当然我们感恩，我们说主啊，你今年成就了我想求的哪一件事，我来感谢你。你今天让我的孩子上了好大学，你今天让我生病得了医治，你让我找到了工作，这都是非常好。可是我不满意，我不满足。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这只是一个让你起来为着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有的感谢，有个感动。可是我最盼望的是你在这个感动里面你学习到了什么，你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看到了你自己生命里面有多少的杂质需要在主的光里面，主的爱里面被对付。所以这是我深深的祷告。那这一次的感恩节的见证现场，我们来的人，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赞美主，在我们中间神真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彼此认罪，有互相代求，我们在中间有自己把自己生命里面被破碎被学习的光景，我们曾说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是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所以也很感谢主，我能够感恩节的晚上我能够离开，在弟兄姊妹的包容之下，在彼此的相爱之下，他们让我执事们也愿意我可以离开出去休息几天，所以我到了我大女儿家，基本上有四天五天的时间我在那里，基本上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就是白天我就是默想神的话，然后抱抱孙子，跟孙子玩玩，然后就出去吃兰州拉面啊，吃了这些，然后又去吃越南米线啊，觉得非常的享受。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把这一段话今天要讲的信息给了我，结果我就发现讲一篇不够，虽然很短的经文，我发现我恐怕要讲两次到三次甚至四次。所以我们现在来一起看看这一段经文在哪里，好不好？我们看我们的程序单， 犹大书第一章神学单，或者你的圣经你能够翻开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都带圣经好不好，或者你的 iPad。 犹大书第一章，其实犹大书只有一章啊，没有第二章。那么我们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同声的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见钱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俗夫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一段话讲到了一个末世的劝诫。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那就是在我们这些末世的时候，有好多喜欢讥诮的人，不随从自己的不敬虔的私欲，这些人结党疏忽血气，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今天这个时代。那么这个犹大到底是谁呢？圣经里面有许多，有几个犹大，当然最有名的犹大是谁啊？那就是卖耶稣的。可是我相信我们不要做这种有名啊。另外还有一个不太有名，第二号犹大，原来他是耶稣肉身的兄弟犹大。那么这个犹大呢，在耶稣几乎在传道的时候，生前的时候，他从半信半疑，虽然他看着耶稣长大，这个人他竟然说他是神啊！所以他们的兄弟姐妹都观察。那么确实到了耶稣被钉死复活以后，如果说这个跟他肉身一起长大的兄弟，他能够承认耶稣是神，这个养育耶稣的玛利亚，他能够承认耶稣是神，那这个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了。今天我相信有很多自称是神的人，你如果去问他的妈妈说，你这个儿子说你是他是神，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意见？我知道我们纽约市有一个，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有个教主，听说住在我们纽约市。当他说他是，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法轮功啊，法轮大法。当他在说他是神的时候，人家有一次听说，我没看到，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说人家访问他的母亲，说你相信你儿子就是神吗？他母亲说，你们千万不要听他呀，千万不要相信。犹大他是耶稣肉身的弟兄，他在这本书里面从前面第一节到十六节，他基本上引用了很多圣经的最早的历史，讲到了从创世纪一直讲到了摩西五经。他说有不守本位的天使，他说有索多玛俄摩拉那样的放纵私欲，有该隐杀了他的弟兄，有先知假先知巴兰为着自己的益处用恩赐来谋利，讲到了可拉党，他们在摩西带领出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服摩西做领袖做权柄，因此他们集体背叛他。弟兄姊妹，当犹大用前面十六节讲完了这些事情，他举了这几个例子以后，转到了我们十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从前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所有的圣经的话语，一直到今天，到了保罗，到了约翰，到了彼得，跟我们所讲的话，我们要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末世了。 可是有许多人会问，从那个时候两千年呢到今天，你这个末世怎么还在末世啊？神没有欺骗我们，耶稣很早就讲了神的时间表，神不在时间之内。第一个，我们要神不受时间的控制。他说他注重的是有跟没有，会不会发生？那当然，在我们人的体会之下，我们会被时间来掌控。如果很多圣经学者从历史这么两千多年一直来看，不管从地震、从天灾、从这个海啸、从战争、从假师父、假宗教出来的这种频率，然后用着耶稣在世上所讲的预言来对照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那个时钟啊，如果说十二点整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就要来的话，今天已经过了11:55了，今天11:57了，已经非常非常近的日子就要来了。我想最近我们不管你是关心台湾的政局，关心美国的政局，关心其他的世界的局势，香港、中国或者中东伊斯兰的情况，我们不约而同都要知道，今天这个世代，你要是把你的希望摆在一个人的制度、一个人的政府身上，你要期望有一个大同世界出来，那是人的做梦。圣经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淫乱，越来越乱七八糟的事情会到一个程度，神说我不能再忍受了。当年索多玛跟俄摩拉，神说这个城里面罪恶的声音已经达到我的耳朵，我必须要灭掉这个城。今天我们离着要被神毁灭的日子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代呢？除了犹大刚刚所讲的在警告这个末世要的情形之外，从20节到21节这两节经文，这是我这几次我不知道会讲几次，这几次的主题就是这两节20节到21节四件事情，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犹大劝诫我们要注意什么事，20节到21节，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能不能把它背起来？这四样事情，让你的脑筋来磨磨光，好吧？四样的事，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怎么样？第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但愿今天我们至少今天这一堂信息，我不可能超过前面两点，可能讲一点半，所以你要把这两点记起来啊。这两点很简单嘛，其实今天刚刚我们弟兄领我们带的诗歌，你去注意哈，你特别注意这些诗歌里面，或者我们读的圣经，或者一个讲台，你们注意我的讲道，还有这个诗歌圣经里面，你们会注意一个好的诗歌，或者一篇他能够忠于主的托付的讲道，他至少有三个 BB。 我一再的提，我没有常常提醒弟兄里面来比较来注意，比如说刚刚那个我要向你，或者给我一颗谦卑的心，他不但是把主的话语表达出来，而且他把里面，比如说我要向你，求你让我更像你，能够像你的荣形，这些都是神的话，而且有神的这个真理在这里面的。那么我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在整个天成教会的学习，不管是讲台，不管是查经，或者你分享见证，我希望你注意三个 B， 我们共勉啊、哦，我不是完全的，我自己也一再提醒我三个 B， 还记得吗？第一个叫做什么 ？Back to the Bible. Back, 每一个里面都有两个 B.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的话。第二个 B 呢，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最基本的 basic。不要讲太高深，你很高深的道理你用很浅浅的话把它讲出来，基本功夫是最重要的。第三个 B 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Back to the up to the body, 回到我们的肢体里头。我们每一个信息，每次听信息，我们每次做见证，我们希望是有神的话语做依据，我们希望我们是讲最基本最简单的，可是人人能懂的，能够实行出来的。而且第三个 B 是我们必须能够在生活，弟兄姊妹的生活团体，在教会里面能够被应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三个这四个劝勉的话，我们来思想能不能看每一个劝勉里面有在这三个 BB 里头都有。第一个，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亲爱的弟兄啊，这些弟兄是指的谁呢？这些弟兄是指谁？当然是所有的基督徒嘛。在犹大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信徒。可是你要注意，当犹大写这些所有的门徒们、使徒们，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把今天我们所谓的信徒跟门徒其实是一件事。这几天有弟兄姊妹来跟我讨论，他说到底信徒是不是等于门徒，是不是等于使徒？你们说是不是呢？信徒是不是就是等于门徒，是不是就是等于使徒呢？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我们暗示一下，耶稣他给使徒们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等等，这是大使命。他告诉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信徒还是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些门徒是不是也是信徒？所以我们讲到信，然后要使他们拿着大使命，他们要去，都教训他们，他们要去传扬神的福音，这是不是叫做使徒呢？你若有一个托付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是信徒，是门徒，是使徒，你都是，这三个是等号的。可是在我们人的经历里面，我们人成长的过程里面，就好像你是从婴孩到了你上幼稚园，到了读书读大学，到了成人能够独当一面，我们是有个过程的。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不是只是信徒。不是有些人认为说，我说当然我是信徒，可是就说我说有一些的观念说啊，我们到礼拜天做礼拜好了，我们都是信徒，我们就像那些善男信女一样，我们到庙里面去，我们到教会里面去，到教堂里面去，今天走了我们回家，我仍然做我的事情，这叫做信徒。这是一般人误解，把那个信徒对别的追求可能是这样的定义。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从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的第一课就是要奉献我自己，我就是要成为活祭。这不是那些传道人，不是那些要去殉道的人，他才是活祭。今天我们受浸班的第一课，我甚至有个很大的负担，门徒训练班的第一课就要讲的是奉献自己，成为使徒。使徒就是有托付的，什么东西在我身上，神今天要我做什么，在我人生的意义里面，神托付我做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我是要做一个全职的妈妈，在家里照应我的孩子，我训练我的小门徒吗？是，那么你就是神的使徒。 你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你知道你是使徒。今天我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我是使徒吗？是，我是门徒，也是使徒。这一次我到芝加哥，我礼拜二晚上回来，我礼拜二礼拜一的时候，当我们在那边，我女婿带我们去吃面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哎 ，Daddy， 他说明天早上7:30，我在公司里面有一个聚会，你来不来？”哎，我在想，我们在想说，他公司他搞财政、搞 finance 的，叫我去7:30了，早上7:30到他公司干嘛？我们就问他干嘛？他说我7:30，我在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大楼。里面预备了30-40个，他说30个，他说预备了一个，请30-40个人，我的同事要来听一个演讲。我说什么演讲呢？他说我请我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 C.S. Lewis 的这个作者，这个写书的 C.S. Lewis 很有名的，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他会来跟我的员工，跟我们办公楼，他要来讲怎么样随时随地传福音，怎么样在你的职场上传福音。我的大女婿他在芝加哥，他自己做的是财务方面的分析、计划、投资，所以他们的办公大楼那一样，我那天去干也是跟一个土包子进这个什么那种乡下人进城一样，早上6:30我们就出门坐火，我们那天住 Uber 啊，对，平常他是我女婿自己早上是坐火车的，那我们那天4个人嘛，所以我们就坐个 Uber 去，到了那个大楼，哈、哦，好漂亮，48层楼，那么里面这么金碧辉煌，这都是所谓的芝加哥的财务中心。他带我到他们的楼上的时候，有一间会议室，我们7:30坐在那里的时候，来的差不多40多个人，后面有站的，有他请的这个专家，这个 C.S. Lewis， 他就在那里分享，70岁的一个老教授，是我女婿大学的很钦佩的教授，他请他来讲他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在飞机场，怎么样在饭店，怎么样在把握机会，怎么样切入，怎么样听人家的痛苦，怎么样从人家跟人家交谈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抓到一个共同点，然后让人家把他的心讲出来的时候，他切入你的生命里面，我有一个答案，我有一个建议，我自己经历了耶稣在我身上的带领，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所以我非常的感动，那天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我觉得哇，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当初想起来很不好意思，我大女婿要来跟我得到允许，能够来跟我女儿求婚，我给她小鞋穿啊！我记得他那天跑来6点多跑跟我约了，跑到我办公室，我女儿都不知道他来干嘛，他自己突然就跟我约了 Mr. King， 我要跟你能不能跟你谈话？我说干嘛？有这么紧急吗？电话谈好了。他说 No， 我要来见你，所以那天跑到这里，我9点钟我们坐在这里，结果跟他拉扯战啊！我一提什么要跟我女儿结婚，我要求婚，我一下子就不肯了，就跟他搞啊，搞2个多钟头，最后，好了好了，看起来好像你讲的都有道理，那么就结果今天在他家住了几天，听他看他这样，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最后老教授说：“你知道我们这个芝加哥这个 building， 这个财务中心这边这里面有多少个？”机会我们可以跟这个世代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最需要的福音，天天在金钱堆里面打滚，天天在那些事业里面，你知道有多少人需要结婚？今天 Toby， 今天你能够用着你的职场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中心，他早上6:30就出门了，他7点钟，他8点半上班，他的员工都来，他的员工里面有他的秘书，有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员工里面也有那些弱势的离过婚的，有什么他就想机会想办法找进一些他们能做的工作给他们 一个机会，可是他在做的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门徒，你必须在神的话语上来造就自己，你必须是使徒，你是有神的托付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有了一个丰富的生命的时候，神要我们里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可是我们今天太多的人，太多的基督徒，我们要去追求那个丰富的生活，我们太容易知道说我要拼命的干，我要打工，我要享受。我不是说享受不好，我不是说不能享受，我也希望享受，可是神的托付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里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丰富的生活就很简单了。你可以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你也觉得很丰富，同意不同意？啊，我们那天去吃拉面，去吃越南米线，哎呀，非常满意啊，对不对？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可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里面的喜乐，我们里面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要在保守我们在主的爱中，我们要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直到永生。当你有了这些这样的来面对今天这个世代的时候，你有力量来关心你周围的人，你有感恩的心来过你每天的日子。这四点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总结，就是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一句话，这一个第一个条件，其实就是涵盖了所有的其他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的话语是所有的根基。这一句话说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神的什么是神至圣的真道？当然就是神的话。我们要有这些造就自己以后，你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在圣灵里祷告。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很乱，今天所谓的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说法。昨天还有一个人，他看了我们教会的网站，他发了一封邮件给我，他来问我什么叫做异象，寻求异象。异象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是不是唱歌的时候也有讲到异象嘛？然后他就跟我讨论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时代里面太多的所谓的圣灵的一些带领恩赐，他搞不懂，所以他来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他，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叫做圣灵里面的祷告，什么叫做保守自己在主的爱中。今天很多人讲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要享受主的爱，我们要的，那你知道什么是最纯净的，什么叫做主的爱呢？哦，主爱我，所以他会给我所有物质的丰富。圣灵告诉我，我要有大眼光，我要有信心，我要求豪宅，我要求事业成功，是这样吗？圣经是这样教导你的吗？这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所有下面的，甚至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什么叫做仰望？抬头看天，我应该有怎么样心态？我为什么是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哦，当我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所以你们就会慢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跟我一样感染到，你如果把神的话语越去想，你我就不由得想起傅牧师每次来跟我们讲道的时候，他说每次我想读耶稣的生平，我看到耶稣去医治这个病犯，他说你洁净了吧，他说他就伸出手来摸那个挡达峰病的病人， 顾牧师说，每次我读那个我想那个图画的时候，他说我就兴奋起来，明白？一个老外讲中文，他叫做我就兴奋起来， I'm so excited。我以前听他讲，我觉得哎呦你这个翻译还不错啊，我说这个很形象化，我就兴奋起来。那这一次当我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越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也兴奋起来，不得了，神的话真的是这么的宝贝，你越要花你要去思想的时候，那真的好像你吃蜜饯吃糖吃那些东西越来越甘甜。什么叫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去看英文，哎，我发现第一个我吓一跳，中文有没有翻译错？因为在英文里面说 build up yourself in the most holy faith， 你要在最至圣的什么信心上造就自己。那我们的圣经中文圣经为什么，我就赶快去看好多的翻译，不管是 Darby 的翻译，是 NIV 的翻译，是 King James 的翻译等等翻译，我看了五六种翻译，每一个都是 the most holy faith。 那我们中文为什么不翻说在至圣的信心上造就自己呢？对呀，我们要在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见神的面，信心是所有一切的基础。我就在思想，为什么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要翻译成，而且那不是一个人翻，他们是一群西教士，是一群学者，他们千桥百炼的推来推去，最后翻译成了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哦，我后来发现，我越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中文这个翻译太棒了。为什么你想自身的信心上，其实你注意好，你再想像的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英文里面是 most faith， 在圣灵里面祷告，你 prayer in the Holy Spirit， 还有保守在神的爱中，最后仰望我们耶稣基督。你在这四点里面你找到信望爱没有？这三个要素，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末世呢？我们要在信心，我们要在爱心，我们要在盼望里头。他都提到了我们要有圣灵的同在，而这个 most holy faith， 我发现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说人的相信，人的信道，罗马书说人的信道是从什么来的？听道。那么听道是从哪里来的？道是从哪里来的？神的话来的。所以他说 the most holy faith， 我们要在至圣的圣心上造就自己，你还不如翻译成在神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信心的根基也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觉得哇，太宝贝了，这是所有后面要讲的这些基础，不管在圣灵里祷告，在主的爱中，在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神的话语。你如果对神的话语不清楚，那么你听到人家讲到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人家可以告诉你今天就耶稣就要来了，明天耶稣就要来了，所以有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悲剧或者异端，把全部家产卖了，一堆人跑到山上去，跑到那里坐在白衣穿着白衣服那边等到耶稣再来。有些人甚至说耶稣明天再来了，他们就集体怎么样自杀掉，都有的。因为你没有在神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跟着一群会讲的人，你跟着一群有能力的人，跟着一些会煽动的人，你跟着他跑，你以为你是在追求信仰耶稣基督，结果你赔上了你自己的性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Back to the Bible， 让我们在神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要怎么造就自己呢？ How？ 第一个，要有次序的学习真道，有次序的学。很简单，最简单，我们看我们的小朋友，他要学到很高深的数学的时候，他第一步要学数学，要学微积分以前，他要学什么？ 他从小学，他从 AB， 他从加减乘除开始嘛，一加一等于二嘛，对不对？你想想，我今天跟我的孙子问他一加三等于多少，他都不会讲的时候，我跟他讲什么微积分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我们 back to the basic， 就是你要从最基本的有次序的学习，有次序的学习才能够扎实。我一再很欣赏那些能够把立正稍息这种最基本的动作做好的，或者一些简单的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祷告，这些最基本的真理能够把它弄清楚的，我觉得你的根基就稳固。而还不只是头脑里面，你必须去操练。所以我们要明白，要造就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我们必须从有次序的学习。你还记得耶稣他复活以后，那个时候门徒们还不知道他复活，有两个门徒，还记得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二十四章，讲到有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灰心，他们说，哎呀，我们素来仰望的那个救主啊，耶稣啊，他现在都死掉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到底今后要何去何随？我们跟错了领袖了，所以怎么办？他们又信心软弱，边走边谈的时候，结果那个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路上一再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耶稣突然出现跟他们走，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告诉这两个门徒说，是门徒哦，不是单单的信徒，是门徒哦，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犹大，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我们回到圣经，我们 back to the Bible， 你要知道他从摩西开始，从旧约的圣经一直众先知所讲的话给他们有次序的讲了以后，讲完了，他们圣经怎么记载呢？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火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火热的追求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生命用在主要我们托付的这个使命上。你必须有次序的学习，就像耶稣跟这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本来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他们知道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前面的挑战，他们想逃了。可是当耶稣把他们从摩西把圣经里面让他们看下来的时候，他们心里就火热了，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去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次序的学习非常的重要。而且保罗勉励信徒们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不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怎么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就你们会真的了解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以后，才能叫怎么做呢？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你看，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你必须有次序的学习，必须渐渐的来知道神。好，我暂时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可能你要思想一个问题，你现在把它带到你自己的身上，我在认识神的真道上，我有没有有次序的学习？今天你可能信主二十年，可能信主五十年了，三十年了，你有没有有次序的学习，渐渐的多知道神？ 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们必须立定心志，就算一切不会太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2016年的12月的第一个礼拜，我等一下要给弟兄姊妹介绍2017年，又是一次，每一年到年底我都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为弟兄姊妹预备了怎么样有次序的学习真道的机会。一切不会太晚，请你早点预备你自己，因为你不愿意花时间，你不愿意来学这些神的话的话，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看了神迹，看了耶稣的讲道，听了耶稣的讲道，看了耶稣，那么他们愿意跟随耶稣，结果耶稣一走了，一不见了，被人钉死了，他们说我今天何去何从，都像鸟兽散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圣经。如果他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弥赛亚耶稣来就是要走这条路，他今天被钉死，这不就是成就了旧约讲的吗？那他一定会复活，他们的信心就不会软弱。我们必须明白真道，除了有次序的以外，我们要全面的认识真道，我们必须全面，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个以偏概全的这个偏差里面。使徒的行传里面讲到了有一个人叫做亚波罗，这个人呢，他怎么形容他的呢？他说他是只很可惜，他是很有口才，可是他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就是这个亚波罗是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口才，很有能力，可是圣经说他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就是他知道旧约的律法，人要悔改，人不能犯罪，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可是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另外的一个更能够补上律法的一个恩典的福音，他不清楚。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于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一对夫妇叫做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就来帮助他，帮助他就把耶稣蒙恩的道理，把耶稣救恩的这个信息跟亚波罗讲了，然后亚波罗呢，他就能够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他得了能力，他的真理全面的认识以后，他就能够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我们有次序的学习，给我们一个心，我们要全面的学习。那么全面的学习怎么来开始呢？怎么渐渐的来开始呢？从个人的灵修开始，可以从15分钟开始。我现在讲的都是最 basic， back to the basic， 而且跟着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 back to the body， back to the Bible。 教会里面有建议弟兄姊妹读网站跟随耶稣，或者还有别的资源，我们能不能从你没有到每天从15分钟，我今天不是告诉你一天要一个半小时，不，我讲15分钟，15分钟里面你很简单的，一开始的时候最简单的，你分成三个阶段，5分钟一个阶段。第一个5分钟，你感恩祷告，为着自己今天能够醒来，我这次讲清晨跟傍晚最好的，各15分钟。前面5分钟，你感恩，你祷告，你敬拜。你现在会用 YouTube， 你弄一首诗歌 ，YouTube 那首歌一去就是4分钟了，5分钟了。你就在那里，你默想，你感谢神，你不会祷告，你就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我又醒来了。主啊，感谢你今天，或者你说主啊，我今天需要你的能力，让我能够往应付我今天的。你有5分钟的祷告，然后5分钟呢？第二个5分钟呢？第一个前面的我把它 mix 了啊。你前面先5分钟的赞美、祈求、感谢，感谢、赞美跟感谢。第二个5分钟呢？我建议你读一读圣经，5分钟可以读一章圣经，一章或者2章的圣经，你读一下， 你不求圣洁都没有关系，你把它读一下。然后第三个五分钟，你把自己，你为你的家人，为着教会，为着你心中的负担重担，你带到神面前。很简单，三个五分钟，15分钟，你从这一点开始，你早上是这样，你晚上呢还是同样的材料，只是早上你那个那五分钟你看过的东西，你囫囵吞枣了。你今天走在路上，坐在车上，你可以思想说我哪里有不懂的，哎，我突然想起来，哦，这一点我可以上网查一查，或者我可以问问人。然后你白天有机会做一做这个，到了晚上你要睡觉前，你把那个早上读的东西，早上所想的东西，你再把它深入一点。这从15分钟开始，很简单。日积月累，从15分钟进到了30分钟。你至少要30分钟，15分钟只是浅尝而止，你至少有30分钟，你慢慢上轨道。你一天有30分钟，早晚有30分钟，有一个钟头。然后我们慢慢的看着你自己的胃口越来越大，你可能早上会有一个钟头，晚上会有一个钟头，甚至你在公司的时候，你中午休午休的时候，甚至你也能够抽出半个钟头的时间，或者你在坐地铁坐巴士的时候能够听听信息。这都是让我们使用各种资源方式听看停分享，还要停啊！我们开车的人除了听看还要停 stop sign。 你知道这个 stop sign 非常有学问的，你如果不停一下你就容易出错，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属灵上的学习也是这样，我们有听有看，我们也要停，我们常常要不时的停下来反省一下，想想看我应该下一步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有次序的学习，全面的学习？然后最后我今天只能把这一点再讲，我们为什么要在自身的真道学习？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是当然要为了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祷告，在主的爱里面，在仰望主耶稣基督，这真理的基础最重要。可是我们学的目的就是刚刚我们那个诗歌说的，主啊我要像你。我没有跟郑弟兄讲这个，他要选这首诗歌，我没有跟他讲，他选的诗歌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敬拜的心。主啊我要像你，因为圣经上很这么清楚的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了他的道，学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被改变，越来越新。到最后他是说，满有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新人，一个新的人，一个重生就造的人，他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的人，而且渐渐的从里到外更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要留一个问题，也是你今天对你的挑战，你在今年有没有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有没有次序的全面的学习经？如果没有，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现在把那个放下来，我们要看明年教会为着弟兄姊妹我们准备的在真道上的学习是什么。我等一下要请负责这个班的同工，你们每一位用2分钟到3分钟，因为我们有4个班，所以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也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那么在这个以前，我们先有一个 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仰望他。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就这么样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你的话语不是那么难懂，艰深难懂的。你对我们的劝勉，要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主啊，给我们一条路，指明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全教会，我们都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渐渐长大的，不再是吃奶的婴孩，我们都能够帮助别人。我们不但是信徒，我们是门徒，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徒。我们清楚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托付，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有这个愿意学习的心。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第一个班是你下去，第一个班是看看写的是什么，下一页门徒训练，那是叶香，就请你，好，你在那边，好吧，我就下来了。你们
第二个班是跟随耶稣班就是可以了啊，第三个班是好。
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班就在下星期就开始，是早上9:30到10:30的时间。这一个班呢，我们对象主要就是说是初信的信徒，但是呢这个初信的信徒其实是并不是说你刚刚受洗，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受了浸呢，但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读经祷告或者是教会的生活，在灵命上面没有追求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初信的信徒，无论你信了主多少年。所以呢，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这个班，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这个班是会是很 basic 的，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asic Bible。 我们先从圣经里面，从神的作为，耶稣基督的作为，和我们怎么样来从我们的灵命上面长进，我们怎么样 back to the body，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生活，怎么样让我们操练，怎么样服侍，接着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们大概有20节的课程，有5次的分享，这5次的分享我们就会大家一起交通怎么样 apply， 就是应用在我们学习的这一些道理上面，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一起的长进。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一个班。我们这个班呢会是在大概在2楼那个小朋友的课室里面，9:30到10:30。谢谢大家。
大家平安，我今天李平没来，所以我代替他。跟随耶稣，我想耶稣坐在天上，我们怎么跟随啊？但是耶稣差派圣灵在地上，实际上是要让我们跟随圣灵。跟随圣灵，圣灵如果没有走，我们怎么跟随啊？所以要让圣灵能够启动。如果让圣灵启动，要什么样的圣灵能够动起来呢？圣灵如果没有动，我们无所谓跟随。所以那圣灵动起来，耶稣说圣灵要荣耀他。圣灵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他要指证人的罪，指证人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班，首先要让圣灵指证我的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因为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耶稣就得着荣耀，因为耶稣在荣耀的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罪就被赦免，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这个时候圣灵才开始启动。当圣灵启动的时候，要带领我们走3步。第一步，因为圣灵要带领我们来看没有罪的耶稣他怎么想，没有罪的耶稣他怎么说，没有罪的耶稣他怎么行。这就是看，在看的基础上，圣灵要带领我们 进入真理，因为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就是耶稣，耶稣说他是真理，然后要进入耶稣的里面才能够明白耶稣的心，他什么心，他知道他为什么，他怎么说，为什么他这么想，为什么他这么行，这个时候你才有耶稣的心肠。圣经里面只有一个玛利亚，他知道耶稣的心肠，所以他把怎么样香膏倾倒，满足主的心意。当你知道耶稣的心肠的时候，怎么能够满足主的心意？这个时候生命的圣灵会使我们得着耶稣的生命，并且得着更加丰盛。这个时候要跟随着圣灵去得生命，这个生命的形象是什么？真理、能力、圣洁，就是刚才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的，这是神的形象，这是耶稣的形象，这是耶稣的生命。我们被神所创造的要能够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真理、公义、圣洁。那他是耶稣，是良人，我们是家狗，我们是他的对象。刚才唱了一首诗，我们要像他，对象对象又对又像，那就是他的形象是真理、公义、圣洁。我们对着真理、公义、圣洁怎么样子，我们就越来越像他。最后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的形象的心腹，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简称天城。所以跟随耶稣进入天城。谢谢大家。
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全面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心意，这样子当我们在作为基督门徒，不仅仅在跟随耶稣，更是去做出神要我们所做的。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呢？整本圣经都启示了神的心意，但是在创世纪里面，神把这个他的心意的详细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一个大纲在那个地方，让我们能够从大纲里面，好像我们进到一个森林里面，我们若只是看到一片的森林，我们常常会迷失掉。但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在一开始进入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概念。尤其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几个点。第一个，我们会认识这位神，他是谁；第二个，我们会认识这个人，人是谁；第三个，我们会看到问题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些问题。那第四个，我们会看到神他要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来说我们要宣教，我们要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宣什么教？我们去传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要传这位神，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为什么需要。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全然的告诉我们，然后在整本圣经里面他把细节告诉我们。所以回到创世，回到开始，就像刚刚讲的三个 B， 我们再加一个 B， Back to Genesis， 回到创世，回到神起初的心意，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看神的心意起初他是怎么样来看的。谢谢。
我介绍一下我们受浸班，因为我们是二月份才开课，所以没有预备，临时加上去的。因为刚才金弟兄在讲的，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并且讲到使徒信徒的时候，所以我有一个感动，就跟金弟兄说，我可不可以临时加上去？那我们受浸班是就是在受浸前一个系统的认识神的一个课程，所以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这是对新蒙恩要受浸的弟兄姐妹的造就。那其实呢，我刚才在听金弟兄的讲道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有大使命的使徒，肩负大使命的使徒，都欢迎你来受浸班来装备，这是一个装备。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受浸班就是在讲这个内容。从我们的唯一的问题说，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以至于造成了一堆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离开神。那我们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回到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回到神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并且我们在受浸班里面，我们会系统的来介绍怎么样子过教会生活，你擘饼的意义啊，你受浸的意义，并且你怎么样拿着神的话，拿着神的应许来做导读，怎么样借着祷告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所以这就是一个受浸班的课程。那受浸班我们是从二月到四月，到目前来说的话，我非常感恩我们这个班有七八位同工，他们已经受浸很多年，但是他们有个感动，就是他们有传福音的大使命的意向，所以他们希望在这个上面有更多的造就，正道上面更多的造就。他们不仅进来跟我们一起就是说来装备自己，并且他们可愿意来陪新蒙恩的弟兄姐妹走这一段路，做一个陪伴的工作。所以如果假如说你有这样的大使命的意向，然后呢，你也希望知道你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你也希望对新蒙恩的弟兄姐妹来陪伴他们走一里路二里路，我们都欢迎你们来。谢谢。
好，